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你是无所不知的，你对未来完全知晓。现在疫情在全世界散布，但是你知道，你也在掌权。主要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今天在聚会的时候，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心里所想你都知道。主要你也是全能的，你能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在世上活着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创造我们真神的面前，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可夸的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而且让我们跟你能够和好并且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谢谢你，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为这些事情都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就求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让你的话能够存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要领受神的话语，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样的话彼此劝慰。
我们感谢神心中也非常高兴神差遣了他的仆人华新牧师，从活水教会，芝加哥的活水教会过来这边将神的话来跟我们说。我们华新牧师他有这个计算机的博士，但是神呼召他来做他的工作。我们下面就请华新牧师上来。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有一件事啊，一个人能做，两个人也能做，很多人都能做，但是互相看着不能做，你们知道是什么事吗？这是做梦啊。我们想说拥抱天国的梦想的时候，是超越我们平常说做梦的这个范围的。我们想问的是，你的人生有梦吗？你的人生的梦不是昨天晚上睡觉的那个梦，而说的是你人生的理想、追求和目标。要拥抱天国的梦想，我们一起来思想人生最终的那个终极目标，人生的最美的梦想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经文， 现在呢，我们要请大家啊，自己用自己的口再读一次。刚才我们听到领会的帮我们读了，我们再读一次啊，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的耳也向你敞开，我们的口刚刚诵读了圣经上的话语，就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在这个会场大大的动工，让我们能够借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旨意，也让你的话语来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刚读的经文是一封信当中的一段话，这封信呢写的差不多2000年前了，那是主后50年到51年的时候。这对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概念呢？主后50年、51年，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东汉年间啊。那个时候光武帝刘秀平定了天下，励精图治，那在欧洲呢福音正在传开，圣徒保罗他第二次旅行布道，就来到了当时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帖撒罗尼迦，在那儿建立了他在欧洲所开创的第二间教会。后来保罗离开那个地方，离开之后他仍然挂记着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呢没有专职的牧人牧养，而且又遭到逼迫，他又听到了提摩太从哥林多，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听到提摩太带来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消息，所以他就写这封信给他们，鼓励他们对神要有信心，对人要有爱心，对主的再来要有真实的盼望。我讲了三件什么事啊？信望爱啊，保罗被称为是信望爱的使徒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怎么开始的呢？开始的时候他说论到睡了的人，论到睡了的人表示他开始一个新的话题。那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呢，至少三次谈到了睡，所以从睡我们就再次想到梦。在基督里睡了的人有梦吗？梦醒时分又如何呢？经文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当中讲到了死里复活，讲到了基督再来，还讲到了神人同在，这些都是信仰当中最宝贵的地方，是我们的理想追求和目标，所以我把它称作天国的梦想。我们要一起来从经文当中有三个方面来拥抱这个天国的梦想。第一个，胜过死亡。很显然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他说的睡不是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我这两天在瑞盛家住，每天早上起来见到他的面，我们互相问安，他都会问睡得好不好，对吧？这是很他们很有爱心这样接待我们。但是这里讲的睡不是晚上睡得好不好的意思，而是指的死亡。为什么在这里用睡来谈死亡呢？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特点是觉得直接谈死亡人不愿意直接那样谈，要用一个避讳一点的词来谈。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用睡来谈死亡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他是把这个 跟我们信仰的本质、信仰的深层的这种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到底死是怎么回事？死的事情对每一个人的关系都非常的重大，不光是当年的帖撒罗尼迦城的人，对今天的你我关系都很大。我们想想当年帖撒罗尼迦城的情形啊，那个保罗刚去了那个地方，保罗去在那儿执堂布道，在那儿开拓，保罗是神重用的仆人呐，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保罗去了，他大有能力，他不仅布道，而且呢他医病赶鬼，然后很快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那个教会建立之初啊，肯定是人心火热，也信心十足的。但是保罗是宣教士，保罗不会一直待在那一个点，保罗把这个建起来，长老也安立起来，他就走了，他就走了。咱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叫做人一走，你说的啊，人一走气氛会凉啊，人一走茶就凉。而要命的是什么呢？要命的是好像祷告也不怎么蒙应允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有那个印象，我刚信主的时候人就告诉我说，华歆你信主了赶快祷告，说刚信主的时候祷告比较灵，然后呢祷信主了过一段时间好像慢慢的祷告就不那么灵了。其实神是要我们成长啊。那当时在帖撒罗尼迦的情形呢，是有人生病，大家为他求医治，祷告了半天啊，而且这生病的人是教会中很重要的人呢，很可能是这种执事长老级别的，是在教会当时情形中这个灵命这个成分，这灵命的程度高的，可是祷告了半天还是去世了。死亡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有人离开了。这个信主不久的帖撒罗尼迦的人呢，他信心就动摇了。大家注意到那个经文怎么说的？说恐怕你们忧伤。如果我们中间我们所亲爱的人去世，我们会忧伤的，忧伤是很正常的，对吗？我们会忧伤，但是那个经文说什么呢？还加了一句话，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没有指望的人是说的什么人呢？说的是不信的人。他本来已经信了，进到这条路上，在这个国度当中，但是突然他的那个 behavior， 他的那个举动啊，好像是不信的人了。这个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他们在信仰上后退了，在信仰上动摇了，甚至可能有的人放弃了。不是说耶稣要来啊，接我们到天家，到那个美好的将来去吗？怎么他没来，我们的人就死了？就类似这样的事情，今天在教会当中也会发生，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所以有持续的意义，就是来看这个问题。在教会有弟兄或者有姐妹生了重病，大家为他祷告，求主医治是对的，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呢，有的人呢就宣告说，信心有多大，医治就有多大啊。还有人啊，这个我说的是当初我们那儿的一个例子啊。当时好多年前，在芝加哥的北边有一个教会，他有一个弟兄突然得了重病啊，弟兄也是挺好的服侍的弟兄，那教会大家都为他祷告，有人就出来说了，说有信心就一定能得医治，身体一定会好，所以是信心多大医治就有多大。然后还有人就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祷告就开始说了，说这个主已经医治你了，你下个月就会好，然后你就会到世界各地去为主做见证。可是没过多久，这个弟兄去世了。他去世了，使许多人在信心上跌倒，也使他的家人、他的孩子在那个时候信心上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回来再想这个事情吧。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一个人呢，无论你多敬虔，无论你灵命多成熟，你还是会死的。死亡这件事是绕不开的。这个不是说你灵命成熟你就不死。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没有指望的人来说，死亡是痛苦的，死亡是丑恶的、恐怖的， 我自己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啊，那时候十一二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上吊死的人，在那个黑夜当中看到了一个上吊而死的人，那是永远忘不了那个情形。那个见到他的时候，那天那整个夜一整夜我都没睡着觉，死亡是恐怖的啊！我从见到那个死人之后，很长的时间里惧怕黑暗，黑暗跟死亡好像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在死亡面前有指望吗？经文中说了，荧幕上也有，不知道大家看得见吗？第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请大家注意啊，这节经文再看一下第十四节，它的要点是把死和睡连在一起了，把死和睡连在一起。死用在谁的身上啊？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在耶稣身上用的是死，然后讲的这些在耶稣里的人，就是信了耶稣的人，跟随他的人，说用的是什么字啊？睡。那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因着耶稣的死，跟随他的人的死不再是死，由死转化成睡，这一字之差，天地之别。好好思想一下，注意这件事情啊。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讲到了耶稣的死，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遍地都黑暗了，那是很恐怖的情形，那是死亡来临的情形。那经文中是怎么说的呢？耶稣又大声呼叫，气就断了，气就断了。大家注意啊，在描述一个人死的时候，气就断了，这是通常的全人类各种文化当中对死的定义，气就断了。我们中国人也这么说，一个人死了说气就断了。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在马太福音里讲气就断的这个时候啊，他没有用希腊文里通常表示气就断的那个字，希腊文是有一个字的叫 ekponeo， 这是最标准的说人死了气就断的那个字，但是在这里呢没有用这个字。在希腊文讲这个耶稣的死的时候呢，他用了两个字，他说耶稣交出了自己的灵。你看，交出就是他交，然后把这个灵呢啊，是交这个动作，然后交的呢是灵，他是用了这样的两个部分来说。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的死不是一个被动的不得不发生的事情，说被人把灵拿走了，把气拿走了，他的死不是气就断了，而是交出灵。什么意思啊？是耶稣自愿的舍弃，是一个主动的动作，他交出气断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灵交出来了。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在此就显明了。这是什么意思？耶稣主动的交出了自己的灵，他以无比的慈爱为你为我受了痛苦，他担当了我们的过犯。而奇妙的是，当这个纯洁无瑕的羔羊，这个原本无罪的耶稣替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死亡的意义改变了。刚才我们讲到由死变成睡，死亡的意义改变了。死亡本来是说气就断了，断是什么？断表示隔绝，表示隔绝，表示分开，是灵与肉的分开隔绝，是死人与活人的隔离。耶稣的死使这一切全都翻转了，他的气虽然断了，但是他的灵与神却没有隔绝，他交出了自己的灵。这个灵去哪儿了呢？路加福音说得更清楚，路加福音里边特别讲到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 在最后时候他交出了自己的灵，这个灵没有飞向虚无的地方，没有飞向隔绝的地方，这个灵呢是回到了父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耶稣的肉身和人性替全人类受了审判，他的灵回归了，回归到天父那里去了。我再说一次，不是隔绝，不是断了，而是回归。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说的福音，这就是我们说的救恩，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得救的道路。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讲到这个时候，讲到人最后的时候，他不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死，耶稣说完了，糟了，坏了，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说成了，耶稣说的是成了。在那个时候外部也有印证的，耶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不在那个文化当中，我们一般想不到圣殿当中那个幔子可跟你家里的窗帘不一样。你家里的窗帘，你可能给你把剪刀，你能把它剪开，用手你能把它撕开。圣殿的那个幔子啊，是特别编织的，有60尺高，30尺宽，不仅如此，有5到6寸那么厚。那个幔子给你把刀你也砍不开，但是在耶稣说成了的时候，在耶稣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父的手中的时候，那个幔子里的那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一劈为二，这绝非人力能为啊！那个幔子卷起来要上百个祭司才抬得动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它裂开了，这是神亲手撕开的。从此神和人之间的那个因为罪而有的那个隔绝就被拆除了。所以耶稣的死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真又活的回归的路，像希伯来书里讲到的，因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从此与他不再分离。这才是死的真正的意义，耶稣重写了，把死的意义从隔绝变成回归啊，咱们中国人其实很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啊。清朝有个皇帝叫康熙啊，他是清朝皇室当中在皇位上坐的最久的，他也是很有福的一位。他当年从这个西方宣教士那里听到过福音，他跟这个他的父亲啊，这个顺治皇帝跟这个宣教士像南怀仁啊、汤若望啊，是很好的朋友，而就让他们来教康熙啊。这个康熙当时知道了耶稣的死的时候，他深受感动啊，他写下了一首悟道诗，其中有两句：“天门久为出人闭”，说的是什么呀？这个天门说的是伊甸园的门。原来伊甸园的门，原来伊甸园里神跟人是同在的，但是人犯罪，亚当夏娃犯罪，被逐出伊甸园。那个天门伊甸园的东门就关闭了，还有发火的箭在那儿，天使看守。那天门是因为始祖就是出人的罪而向人关闭了，而隔绝的。但是神没有让情形停留在那里，神让耶稣基督神的圣子以他的死重新把这个门打开了，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天门久为出人闭，福禄全凭圣子通。耶稣的死打开了通向永生的门。我们这么样来总结一下，耶稣付上了赎罪的代价，耶稣改变了死亡的性质，耶稣开通了回归的道路。因着耶稣所做的事情不再一样了，过去死是让人忧愁的，现在变得祥和。从忧伤到祥和，死亡可以变成是在耶稣怀中的安睡。这是天国梦想啊，也是天国的美景的第一步，战胜过死亡。第二步，终结罪恶。我们继续来思想，刚才我们说到耶稣使死变成睡，这个死和睡的转折是一个字，就是刚才在第14节中讲到的，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就是要信。那信什么呢？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信是钥匙，在死亡的铁壁铜墙上有一扇信心之门。神在恩典上给我们留了，因着恩典给我们留了这么一扇恩典之门，但是这扇门呢，也要凭你的信心才能打开的。那这个信心的钥匙是什么？是要信耶稣这位死而复活的主。这是我们基督信仰当中最难的。大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多数都是已经信主的，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传传你说耶稣爱你啊，耶稣帮助你啊，耶稣是恩待你的神，给帮助给你提供生活的需要，大家都很好，好好好，都来吧。然后你说耶稣是死里复活的神，他就开始啊，死里复活怎么可能？死里复活我没见过，因为没见过就不信吗？我们要信的正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事情啊！耶稣死里复活是基督信仰当中最精髓也是最难的地方，这一点你要能够过得去，你要能够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下能够全然的接受的话，你就能够踏上永生的道路，你就能够进入那个天国那个美梦的现实当中去。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也是基督信仰跟其他的所谓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一个分野点，也是一个分水岭。世界上的其他宗教，佛教、道教、回教、印度教、神道教都不是这样，唯有我们信的耶稣基督他是空坟，耶稣的坟墓是空的。2004年的时候，这个中国陕西有一个寺庙蛮有名的，叫法门寺，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吗？法门寺它有个镇寺之宝，它的镇寺之宝是什么呢？是释迦牟尼的舍利，释迦牟尼的这个小手指舍利。那年他把他的舍利拿到，好像先是拿到台湾和香港去这个巡回展览，那是很多人疯狂啊，很多人膜拜啊，在香港10天就有超过100万人去看释迦牟尼的舍利。我读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已经信主好多年了。我在这个基督信仰当中来看这件事，我就想啊，我说你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下，站在那些疯狂的去看那个舍利的人的角度去想，你说他真的到那儿，首先他其实看不见那舍利，那舍利是被藏在那个锦盒里的，你顶多看看锦盒，你把锦盒打开里边又一个锦盒，然后再打开还有一个，再打开还有一个，一层一层的套在里边，跟俄罗斯套娃似的。那而且呢外边还罩着一个防弹玻璃，你说一块骨头你给罩一个防弹玻璃干什么？也不知道，但外边还罩个防弹玻璃，所以真见你其实是见不到的，但是仍然去看。我想就算你看到了，你去那里你看到了释迦牟尼的舍利，这件事情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大家想一想，你去了看到释迦牟尼的舍利了，什么信息啊？你知道释迦牟尼确有其人，他来过，他活过，而且他死了，他不仅死了而且烧了。这个你看到他的骨头的时候，他就给你这个信息啊，人来过，活过，死了，烧了，谁不是这样呢？对不对？而耶稣基督的宝贵，耶稣基督的宝贵就在于他没有遗骨。我去过圣地，我 有一年我带团去圣地耶路撒冷，那我们就去看耶稣的那个坟墓啊，我们大家都排了长长的队，我是带团的人，我是团长，我就排在比较靠后，让别人先进去。那个门很窄，一次只能进一个人啊，进一个人去看，再出来一个，再看，这样轮流的去看，大家都着急往里进呢。到最后到我了，我也着急往里进呢。然后那个里边人还没出来，我就进，他要出来，我要进去，那他就侧过身来。我们本来是这样走嘛，然后就变成脸对脸，有一个侧身的动作，这样进去。我记得很清楚，我已经不记得那是谁跟我同时一进一出了，我只记得我往里进的时候，在我脸前闪过的是一个满脸笑容的脸，那我就更着急了要进去看了。 往里想，我往里进去一看，发觉里边什么也没有，里边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你的两秒钟、五秒钟你就看清楚了，你进去这么一闯，什么都没有。于是呢，我也往外走，我也往外走，我也满脸笑容的往外走。你想想吧，我如果进去了，看到耶稣的遗骨在那儿，还有裹尸布，然后还有边上他的这个其他的骨骼在那里，有他的遗骨在那儿，那我出来该怎么了？我出来就该哭了。圣经上写的是，耶稣基督若是没有复活，我们信的便是枉然。可是不一样的是，耶稣是空坟，这件空坟向世界宣告他复活了。人死而复活不可能吗？你说你今天在这痴人说梦吗？在人看来确实如此，没有人做得到让人死而复活。但是我们想想看，一辆汽车撞坏了，你能让它完全的修好跟原来一样吗？你们这离汽车城不远，做得到吗？做不到啊。汽车被偷透了，给你赔一辆新的，可能比你那个还好了，跟你一样的。我想这个就我们这个汽车如果坏了，人可以把它修的重新可以跑起来，对吗？一个飞机如果坏了，你也可以把它修的可以重新飞起来。人是因为人是这些东西的创造者，人有他的图纸，人有他的材料，所以当它坏了以后，人能够修的，人能够让它重新运作起来。但是别的不行啊，你说一个蚊子在你脸上飞，飞落在你脸上，你怎么办？啪的一下，不忍着强忍痛苦把它拍死在你脸上啊！然后那时候你把它拿下来，你看哦，也没叮我，里边没血。这个时候你把它拿到这个 OU 的这个最高级的这个生化实验室里，说，请你让这个蚊子活过来吧。他做得到吗？他肯定做不到。他要做到了，他拿100个诺贝尔奖。因为人不是他的主人，人不是他的创造者。人不是生命的主人，人也不是生命的创造者。但是若是创造者让一个生命重新的恢复它的原样，从道理上来说是可以的嘛，对不对？上帝知道我们的全部的信息，他也有制造我们的所有材料，每一段 DNA 他都知道，而且都是原装正版的，不是山寨的。那他要让一个人重新恢复他原来的样子，在他从逻辑上来说也是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嘛。因为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灵魂的一切都自他而出，造物主让受造物死里复活，岂有难哉？我们是受造物，他是造物主，他让我们死里复活应该是没有难的。而且耶稣有不同，耶稣本身又是神，他既有人的形象，但是他又是完全的神，所以对于神来说怎么是不可能的呢？这个从逻辑上来说是完全说得通的。我读神学院的时候，读这个芝加哥的一个穆迪神学院，穆迪神学院是老穆迪这个穆迪牧师他创立的啊。穆迪牧师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布道家，没有之一啊。他是神特别重用的人，他自己啊没上过神学院，神呼召他出来传道，他神就给他恩赐，给他能力，他就出来传道。他原来是个卖鞋的，但是神给他能力，他出来做牧师。他刚出来做牧师的时候，被人拦住说，牧师啊，我们这有人去世了，你来主持他的追思礼拜吧。这个牧师被人拦住，他得答应啊，那是他的工作，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就答应了。但是他是个那个时候还是个菜鸟，其实他并没有讲过追思礼拜，他第一次讲追思礼拜他不知道怎么讲，回家赶快准备讲章啊。这时候他说他怎么想呢？他说我去看看耶稣是怎么讲追思礼拜的，耶稣讲追思礼拜他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我 paraphrase 他讲过的话。你看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耶稣讲的一定是对的啊，耶稣讲的一定是对。第二呢就是耶稣不会跟他计较版权的问题，所以你只要 paraphrase 把他的这个用你的话说出来就可以了。他连夜回家准备讲章啊，他准备了半天，准备了半天呢， 他准备不出来，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在追思礼拜上讲过道。他说耶稣怎么讲道讲的不全，追思礼拜这个题目没有 cover， 没有涵盖过。在他还想刚想抱怨的时候，他的心里亮了，他非常喜乐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为每一个死了人的场合耶稣去了，都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啊？那个人就活了，那人活了，耶稣不用讲追思礼拜，对不对？耶稣去了，那个人就活了啊！最奇的是那个拉撒路在坟墓里都四天了，耶稣去了说拉撒路起来，他就蹦着就出来了，跟僵尸似的。那耶稣不用讲这样的，所以他在那天非常非常的喜乐，他知道耶稣是死里复活的。那些人的死里复活是将来的死里复活的一个预表，那些人死里复活了以后最后还会死，但是他从这儿想到了，明白了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可以让人复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所以穆迪在那个第一次他讲追思礼拜的时候，他讲的是死里复活的道，他不是讲人死的道，他是讲人活的道。这件事改变了他的生命，这件事也改变了耶稣的门徒的生命。想想看，耶稣那些门徒在耶稣被捉的时候，他们是四下逃散，包括那个门徒中的老大最勇猛的彼得之前跟耶稣说别人都背叛你，我都不会背叛你，我死都不会背叛你。结果他在耶稣被捉然后被押解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在那儿受审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啊？鸡叫两遍以前他三次不认主，他三次不认主。我们上次在圣地的时候，我们也去了那个地方，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在1913年吧1919几年的时候被发掘出来了，考古挖出来了，那现在是你要去参观可以去的地方。我们去了这个耶稣当年被该亚法关押的那个地牢，在地下很深的地方，我们到那个地牢里，在那儿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感恩，就想到我们的主当年受这么大的屈辱啊，被人关在那个地牢里边，完全听不到声音，在那儿的那个孤苦，在那儿那个身上受的创伤那个情形，我们一块去的同工在那儿跪下来就哭，他就哭，一边哭一边感恩我们的主为了救我们是如此的深情，如此的付出。那我们上来呢，就看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庭院那儿呢，就盖成了教会。别人的教会的顶上都是个十字架，那个教会顶上是什么呢？是个大公鸡。为什么大公鸡啊？说当年耶稣，当年彼得鸡叫两遍之前不认主，就在那儿。那带我们去参观的还说呢，啊，彼得在这儿第一次不认主，在这儿第二次不认主，在那是第三次不认主。我们想人怎么那么狠呢？跟彼得过不去啊？彼得其实还不错，彼得后来是第一任教皇啊，不过他自己不知道是被追认的啊。回来我们的那个感动，再想的时候感动，就想人呐、啊，其实在想到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我们自己。彼得那样有灵力深厚的人，那样勇敢的人，耶稣被捉了他都三次不认主，换了你换了我早就吓趴下了，早就跟其他的那些门徒一样都树倒猢狲散都跑了，这是正常的，这是人的本性当中的那种反应。可是为什么之后彼得回来了？你去去罗马那个梵蒂冈博物院去看他们那个收藏的油画，彼得最后是为主殉道的。彼得在罗马人面前殉道，他在因为传扬耶稣而殉道，罗马兵丁要钉他十字架，彼得说我的主人是这样钉十字架的，我不配，你把我倒过来钉。所以彼得最后是倒钉十字架而死。我们在那看到一个很大的油画，就画这一幕。是什么让彼得和他的门徒后来什么都不怕， 来传扬耶稣的事情，没有别的，他们一定是亲眼看到了复活的耶稣。耶稣若是没有复活，他们不会回来的，想想是不是这样。换句话说，从彼得和使徒他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不然的话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他们的复活，他们的见证是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信仰有确据，也给了我们一个进入这个神的国度的一个引导，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的死里复活是有根有据的。刚才我说的那个穆迪老牧师，他后来就看他特别清楚地明白了耶稣死里复活的道理之后，他的生命大放异彩。后来在1899年12月的时候，他自己病重，他病重了，你想一个老牧师病重了，周围的那个弟兄姐妹啊同工去看他，围着他的病床，他在那儿昏迷。你们要去看一个昏迷的牧师，你们会怎么做？为他祷告吗？对吧，一定会为他祷告的。时候一个老牧师在病床上昏迷了，你怎么为他祷告？怎么为他祷告？这个题很难回答吗？这个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吧，让他清醒过来，让他身体恢复健康，都这么祷告。我们大家在那举着手围着他都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医治他，求你救他。结果他醒了，他听到了，他说停，不要这么祷告。他说我盼这一天很久了。你说他周围的人有多尴尬吧，光张着嘴说不出来，不知道要怎么。你总不能说神的你快点接他走吧。我都不知道最后那个祷告是怎么祷告的，但是就在众人的祷告声中，他安然离世。他离开的时候是只有60出头，他离开了，但是他是一个光辉的美好的人生。他也知道他去到哪里，人生的指望是什么？学识吗？地位吗？钱财吗？名望吗？没有一样这些东西能够长存，就是你现在能抓住一点的健康啊青春啊都会如烟消散的。人的指望在耶稣基督里，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在他里有死而复活的生命。今天的这段经文呢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再来，耶稣基督要再来。他第一次来是道成肉身，谦卑的生在马槽，成为最深的形状，是为你为我赎罪的。他要第二次来，第二次再来，他要以荣耀的审判的王来出现，在这个他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要审判万国万民的。我们再来思想这个跟终结罪恶是什么关系啊？在现在世界上最令人烦恼的事情有哪些？有一次我去开布道会，然后那个当地的同工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牧师你告诉我说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这世界上问题太多了。然后他说世界上最大的有三个问题，他说第一个是经济衰退啊，他说第二个呢是能源短缺，第三个是环境污染，要是现在还至少还得加上一个叫什么武汉肺炎，或者说这个新冠肺炎，对吧？现在是这倒也是 E 打头的，这三个都是 E 打头的啊 ，epidemic 啊，这个是这个E 打头的人类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他跟我说这几个，我就说我很同意你，我是北京人呐、我是北京人，知道现在的这个环境污染有多么的糟糕。我们现在北京人呢，都是人人自强，然后自强呢就得不惜。要想自强只能不惜啊。后来有一个姐妹就说不对，她说人最大的问题是另一个 E 打头的字，是 evil， 就是罪恶的问题。这个罪恶的问题是从亚当夏娃那儿来的，亚当夏娃那儿是人与神隔绝，人与神隔开了，人跟生命的源头隔开了， 死和疾病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死和疾病进入了世界，罪使人和美善和真理的源头隔开了，于是丑恶和败坏在这世界上泛滥成灾。连保罗都说我愿意的我不能做啊，我做的又行出来又由不得我，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这个世界被罪掌控。而今天的经文中讲到的耶稣再来那个时刻，空中响起号角的时候，那个是说终结罪恶的时候到了，终结罪恶终有时。在那个时候耶稣从天而来，驾云而来，他要在全地跟天空都作王，所以罪恶的丧钟最终敲响，这是终结罪恶的时刻。我们这么说吧，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座辉煌显威荣。那这次的转变呢，就是从分离到重逢，在凯歌声中人要再次的相逢，这是天国的美梦。今人与故人，众人与恩主，从此不再分离，要在耶稣再来的凯歌声中永远的欢聚。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谈最后一个方面啊，我们谈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到这个天国美梦最终实现的时候呢，他要超越时空。在新约圣经当中，就是特别讲到了耶稣的再临。今天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当中呢，是新约圣经当中唯一的一处讲到众圣徒要被提的地方。新约圣经当中有300多处讲到耶稣基督的再临啊，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要审判。但是今天的经文呢，是特别讲到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讲到那个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和再来时候的美好。如果现在我们听到天上天使长的声音、号角的声音和这个呼喊的声音出来，这时候我们就不在这儿敬拜了，我们就出门了。我们属他的人就要被提了啊，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啊。经文中讲到说，就是之前去世的人他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会比我们更先进入到与主同在的行列。我们现在活着人断不能在已经死了的人以先。那活着的人也有一个好处，如果耶稣现在就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我们会被提，你会经历第四宇宙速度，一下飞到上面去跟他同在，这是还没有人经历过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办法描述啊。但是这是我们可以盼望的，这是我们值得警戒的预备的地方。有一年我们教会的那个主任牧师带我去德国短宣，那时候我在神学院读神学，是神学生。我们头一晚上就住在德东莱比锡的那个教会的客房里，教会的客房，他教会办个青年旅馆，那天晚上没有别人，就我们俩一个大房间，十几个那个 bunk bed 上下铺，我们俩在那儿睡。那我闹时差啊，带我去的牧师呢，他倒是久经考验，他飞过去7-8个小时时差他不怕，倒下他就睡，然后呢呼声震天，而且还不规律，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我在那儿挣扎了半天怎么也睡不着，到2点了我还睡不着，我干脆拿着书拿着圣经我就到客厅去了，离开那个地方到客厅，我说在那儿做点事情吧，歪在那个沙发上看书啊，迷迷蒙蒙的大概就5-6点钟天就亮了，听到里边客房的门开了，有脚步声咚咚咚咚出来，那就是带我去的我们的主任牧师，他从走道里出来伸头来看我，他伸出头来看我，看我的看到我了以后呢，做出一个特别夸张的这个放下心来的表示，啊，你在这儿呢，我以为你被提了呢，因为他看到我的被子在人没了，他说我以为你被提了呢，这是我们读过今天经文的人才听得懂的笑话哈，这是神的特别的恩典哈。 那我也想问一句，今天我们不谈那些什么灾前背题、灾中背题，什么这些神学上面的事情啊，那些东西不那么重要。主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背题，而且背题呢是要与主永远的同在。永远的同在就是对时空的一种超越，对我们现在时空的一种超越。现在的时空当中，时间是我们没有办法抵挡的，每一秒钟你都比前一秒钟老一点，你没有办法穿越回去的。你除非拍电影，拍电影那是蒙人的，但是在主再来的时候，他要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大家有没有兴趣或者这样想过没有？主再来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主是更晚一点再来，我们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要死里复活。死里复活的时候你长什么样子？你们想过吗？你们担心过这个事儿吗？死里复活的时候你是几岁的样子？我想姐妹们会比较想这件事儿，弟兄比较问的少。我去一个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那个女主人就问我，牧师你告诉我，他说我信主好多年了，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也相信他的再来，问题是他再来了，我死里复活了长什么样啊？你们想过吗？耶稣死里复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死里复活的时候长什么样？这个带着一种神学观点的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哈，这个像大卫鲍森就这么说，他说因为耶稣活了33岁，所以你也是33岁的时候样子。你们最喜欢你33岁时候样子吗？但是大卫鲍森这说法并没有圣经直接的根据，圣经上其实没有这样说。那个姐妹问我说，将来长什么样呢？我就看他们家，因为是他家嘛，我就这样环顾他的四壁。哎，我看到他墙上挂着一幅照片，我说将来你死里复活的时候就长这样。哇，他高兴啊，捂着嘴就笑，因为那张照片是个黑白照片，是他结婚照，是他身材啊、相貌啊、化妆啊、衣服啊都是最美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捂着嘴就笑。我说别笑，别笑，逗你玩呢，不是这么回事。他说牧师你怎么可以在这时候乱说。我说比那个更好，若是你20几岁的样子，若是20几岁你固然愿意哈，但是你也不能确定你是不是20几岁样子就是你最美的样子。那如果是人死的时候长什么样，复活就还什么样，那我们年纪大的人可能就不想活了，就是不要被固定在风烛残年的样子了，干嘛要那样呢？对不对？早点死反而是祝福。但是我那天跟那个姐妹说，我说你复活的时候你的样子比你几岁的时候都美，比你20多岁结婚的时候还美，比你做新娘新郎的时候更美。有圣经根据吗？有圣经根据。请如果大家特别关心这个事儿，你把这节经文记下来，腓立比书3:21，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神将来给我们复活的时候，不是复活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哦，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身体，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事！你们怎么脸上都没有笑容啊？这是超乎我们能想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人的身体，他要给我们一个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身体哦。在哥林多前书，这件事为什么重要？给大家看，哥林多前书15:51-52，那个时候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他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在一刹那一刹时眨眼之间，他就要都要改变。他要改变的时候呢，他接着讲什么呢？接着讲说，神给不仅是要我们复活，而且要改变我们的身体。刚才的经文在荧幕上有，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请大家注意，不朽坏的。再往前一节，哥林多前书15:50，我没有放在荧幕上，你自己去看。 那个十五章的五十节说什么？说血肉之体啊，我们现在叫血肉之体，大家知道吧？这我们叫血肉之体，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很清楚说的是不能，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说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经文说霎时间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这个身体，你33岁时候的身体也是个必朽坏的身体，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必朽坏的要过去，要过去，给我们一个新的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荣美的新的身体。这是神给我们最美好的应许。现在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这个。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得了癌症的传道人，得了癌症的传道人跟他聊起来他的身体，他说我的癌症马上就要到第五期了。你们听说过癌症有第五期吗？学医的都说你瞎说，癌症是就到四期。他说我的癌症到第五期了，到第五期是什么呢？就是我回到神的怀中了，那个时候我要比我现在还要健康，我要比我一生最美的时候更美，就是神把他那个荣耀的身体要给我了。这是我们人生的盼望啊，这也是我们对时空一切的超越。重要的祝福是与神永远的同在，被提以先，身体改变，救赎大功最终实现，相逢之时伊甸门开，恩典盟约存留永恒。神的应许是他要拯救我们，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我们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借着耶稣，伊甸那个封闭的门打开了，神那个恩典的救恩之约要存留到永恒当中去，从短暂到永恒。神的应许是在彩云之上，在高处，在那个最美好的地方与他的儿女永远的同在。所以我们说超越时空啊，是天国梦想的第三部分，这是我们生命那个终极的那个盼望那个所在。我的母亲在几年前去世了，她去世的时候那个情形啊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所以我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有一种那个扎心刺骨的感受。我母亲当时她是因为摔伤骨折住院的，没有人能想到说这就是永绝了，因为那时候看上去人还好，身体还可以，结果她后来得肺炎，然后病菌感染，然后我们还是想说找给她找最好的医生，她能够痊愈，一直对她也在神面前祷告，因为他是2004年决志信主的，但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过教会生活。后来他又失智，老年失智，受一些老年不没有完全失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失智，所以他的灵命成长的缓慢。我们在病床前陪他啊，师母，我太太，他就抓住了一个机会，他突然有一段时间脑子非常清醒。很短的一段清醒，我们知道是神给的特别恩典，然后师母又守在他的边上，就跟他清清楚楚的把耶稣是谁，把信耶稣的信仰，这个信仰的重点，福音的这个基本真理跟他清清楚楚的又讲了一遍，在信仰上坚固他。那段清醒期一过，他又重新陷到很重的病当中去，以后他就开始昏迷，他就陷入了昏迷了，我们就开始知道他的时日不多。那我在他的病床上，在医生发出了第二次病危通知的时候，我就为他施洗。哦，在第二次病危通知之前，我就为他施洗。在病床上为他施洗之后，医生发出了第二次发出了病危通知。我们在早晨4点钟的时候，就是赶到医院围着他，医生说赶快准备吧，说你还有什么亲人都找来，他不会醒过来了，他 不会醒过来了，很快就会去世，他不会醒过来了，看到他的心肺肾那个功能就急剧下降，肾完全丧失功能，然后心跳血压什么都这样往下降，就是眼看人就要离开了。那我们两个围着他，我们就抓住神的恩典，我们为他读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为他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我们在边上就大声的为他祷告。而就在这个奇异恩典的歌声当中，他睁开眼睛了，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后边的那个医生注意到了，说他睁眼了，他睁眼了，他在回应你呢。然后这个医生的很专业的这个反应就是，医生就去看那些仪表，就看那个仪表，他的呼吸他的心肺功能都上升，就几乎是恢复到正常状态。他睁着眼睛看着我们，我们跟他说，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他要领你到可安歇的水边。我母亲眼睛这样看着我，先是看着我，然后慢慢的转向，看到天，看到高处，然后他非常安静的，非常安详的呼出一口气，闭上自己的眼睛，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是让我们的心里又虽然很不舍，但是得到很大的安慰。那我们机构海外校园机构的苏文峰牧师就给我发来一个短信，他说临终能以诗歌、圣经、洗礼来跨进永生的新门槛，他说这是人生最美的句号，人生最美的句号。我们何等感恩啊，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句号不是终点，句号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耶稣基督的那个再来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归来。这是人生最美的梦，是天国的梦。大家知道在1963年8月28日，那个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他在纪念堂，林肯纪念堂演说，他就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话，大家都会引用的。他是怎么说的？你不记得他讲演的全文，但是你记得他讲演中一直说的这个话，是他说的什么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所以今天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也问问自己，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天国的梦想，我们来问自己，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来跟随耶稣吧，让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不仅成为梦想，而且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经历。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愿每个人都来跟随他，得到天国的恩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把你的爱，把你的拯救就这样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深深的爱着你所创造的人类，你也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来过又升天，他拆下圣灵与我们同在，他也在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审判万国万民，把世界带到永恒的新天新地里去。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我们中间的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来祷告，愿我们每一位追求真理的心都找到真正的归宿，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今天我们也发出一个邀请来，我们当中若是还有没有机会在神的面前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时刻，在今天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刻，你愿意接受他吗？你若是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中间若是有追寻真理的朋友，今天你的心被神的话触动，我盼望你在这个时候轻轻举一下你的手，让天上的神看见，让你的生命汇入那个伟大的、美好的、永恒的 那个洪流当中去。我们中间哪一位你愿意，你就在你的座位上，今天哦，我看到有位感谢主，你愿意吗？你愿意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你过去没有这样做过，但是今天神对你的心说话，你知道你是可以回归他的怀抱的，你愿意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愿神来祝福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要停在这里，再次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每个愿意回归的心你都不轻看。刚才有一位姐妹举起她的手啊，也求主特别恩待她，保守她，带领她啊生命的道路。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相信他们的心也受到震动，在几天的聚会当中啊，求主继续的与他们同在，来带领他们，在他们寻求的时候你就让他们寻见，他们叩门的时候你就为他们开门。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